在早前冇幾耐，就有一個嘅交談啦，咁就提到喺好多時而家嗰個嘅建工嘅時候，其中一個嘅提出嘅問題就會話，當我哋面臨一個嘅難處、一個難關、一個危機嘅時候，我哋會點樣處理？可能我哋中間大部分人已經工作咗一段時間，所以我哋未必需要建工。但是很多的年轻人今天可以见几百份工都未必有一份请他。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握到怎样建工这些技巧，已经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行先了一步。问题就是当我们答这些答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将那个的答案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座右铭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懂不懂得、懂不懂得怎样来到去处理一些危机，或者一些困难，或者一些难处。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回答一个建工的问题，我们就会去上网，用人工智能啊，用其他的人的答案啊，来到去做一个参考。但是当我想着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用的反而就是圣经里面的罗马书给我们那一个模式。大家如果记得我曾经在中间分享过，当我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那个的动力、那个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看了罗马书。罗马书上个礼拜谢传道跟我们说，就是我们整个的教会现在都在推动大家来到去看。罗马书不短的，罗马书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书信。但在中间它含有那个丰富的教导，那一个智慧，让我们能够去明白上帝那个心意，让上帝明，让我们明白到这个世界那个的真相，更加让我们来到去回这个哲学家所步出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究竟我是谁。保罗在这里作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回答，以致我们能够从罗马书里面基本上能够是掌握到，基本上能够是知道上帝那一个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而罗马书所讲的这个的模式，正正来到去提出的就是人生命里面所需要面对最大的一个难关，最深厚的一个危机，最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的问题。在这下的里面，我不知道大家问的问题是什么，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很简单、一些很短期性的问题。今晚吃什么餸，我怎样来到去解决？一阵间十二点几去出去食晏嘅时候，逼人最逼人嗰个嘅时候，我点样嚟到去揾位？点样嚟到去泊车？某程度上呢啲都系难题嚟嘅，但系呢啲嘅难题，佢嗰个嘅严重性远远不及到罗马书所讲嘅生命嗰一个嘅问题。我唔知大家点样面对我哋平时嗰个嘅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世界正陷入一个深深的一个危机的时候，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将来，怎么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看见世界局势的一个动荡，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单是说明天的油价会卖多少，而是一个更加深远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来紧的生活会有啲乜嘢嘅改变，会有啲咩嘅影响，会有啲咩嘅冲击。我哋好多时唔想谂呢啲嘅问题，因为我哋觉得个问题太过大、太过阔，我哋嗰个嘅答案亦都唔能够充足地所谓讲解决世界嘅问题。但是无论我们的问题或大或小，基本上那个的处理方法都是一样。圣经跟我们讲，还有我终于我所谓讲叫做写出过一个模式，可能都很足够来到去帮助我们，来到去参考面对我们生命的一些问题。那个的方程式是什么呢？我讲的第一个方程式，第一句的说话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要面对我们前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往往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问题从何来到去开始呢？而我们所有难处的一个开始，往往我们第一个答案都是一样。这个答案就是别人的错。 人哋嘅错、家庭嘅错、社会嘅错、世界嘅错。点解出边啲人咁衰嘅？点解佢会对我咁不公平嘅？点解每一次我遇到嗰个嘅困难嘅时候，都发觉到原来唔系我嘅问题？点解我黑仔？点解我系咪样衰？以致所有嘅事情都系发生喺我哋身上。这个答案或对或错，冇错。有时候我哋嗰个嘅困难确实系人哋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带出嚟。但是我们在这个的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指正别人，说别人的错，不是太过帮助到我们怎样处理那个问题。更加累到一点，就是我们可能细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发觉可能因为一些我们过去错误的决定，以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难处。但是无论如何都好，我们要看见的就是难关已经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说，既然已经临到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我如何来到去应变，我如何来到去应对。在这个时候问我们是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未必是最重要。反而我们要看出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当我们讲到罗马路的时候，我们第一点讲到的就是罗马书的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问题那一个的根源，最重要的那一点。因为当我们看见原来生命是一个罪性的一个开始，整个社会那一个的运作，整个社会那一个的败坏，都是从一个的罪那一个的根源而来的时候。在这个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想着解决部分的问题，我们直接面对的问题，我们未能够处理到那一个的困难。大家有没有人是觉得自己很有钱，足够钱可以用？如果我们是觉得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未够这个资源，未够钱的时候，我想我们想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怎样能够得到钱财。最近听到，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笑话，有人说的就是说，在这个 Elon Musk 这个世界的首富，他说到他现在有大约是多少，220多个 billion， 一个 billion 就是10亿的钱财。有一个人的答案就是说，既然他有一个这样的财富，而其实全世界都是只有 8 billion， 80多亿人而已，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分他身家，每人都有几亿银的，那就很爽咯，几十亿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银根短缺？其实我们的问题不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贪之无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可能这个世界确实是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这些不公平，这些缺乏，这些我们所谓说叫做我们的不好的运气，归根究底，它那个的源头都是出自罪那个的本身。无论我们指证哪一个，可能我们的原生家庭，可能我们的老板，甚至我们说魔鬼就是我们那个的问题的开端，这些都帮助不到我们解决。因为罪性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要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其实我们就需要处理我们的罪性。因为罪这个的根源，使这个的问题更加的难处，更加的扩大。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我们的问题要分析它，要看下它那个的宽度，它究竟怎样影响我们的生命。罗马路的第二节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就是罗马书的6:23，他们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 原来最带给我们那一个的困境，原来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的死局，以致我们的生命在有限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来去处理这个罪的问题。我们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当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是严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很严谨地来到去处理。最近我们大家可能听过加拿大在这里准备来到去、通过一个新的法案，这个的新的法案就是将仇恨来到去刑事化，以致很多时候那些叫做仇恨言论、仇恨的看法是会被成为一个的刑事的一个的罪。因为我们现在看见政府那个的新的改动，政党终于得到这个大多数，所以这个法案通过几乎是必然的事。如果一个这样的法案通过的时候，对我们那个的影响是什么呢？在一个加拿大讲到言论自由的一个的地方，对我们那个的影响是什么呢？其中一个的法案讲到的就是说敬拜是自由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人用任何那个的方式来到去阻碍我们敬拜，譬如说有一班人在外面举晒牌来到去说教会不好，不准人行入教会，这个现在成为了一个刑事法。但是教会基本上那个的关注不是这一样东西，而是最近有一个牧者跟我说，他说平信徒一定要好好地学习来到去释经。为什么呢？原因他说到的就是这个法律一通过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牧师都要坐监了。因为我们所讲的言论，若果有人觉得这个是代表着某一个群体的仇恨的时候，现在这个成为了一个刑事的法案。所以如果所有的牧者，职业的牧者全部坐在监的时候，那个的以后那一个的牧养，以后在教会那个成长，就是靠着平信徒自己来到去对圣经那一个的理解，或者一些平信徒的领袖怎样来到去继续承担起这个的使命。虽然我们相信这个的情况未必会发生，但是当我们一想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的严重性可以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那个的处理就会用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的角度。如果真的去到一个这样的日子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来到去面对呢？我们永远要看见那一个的问题，那一个的实在性，它会怎样来到去影响我们那一个平常那一个的生活，我们那一个的生命。当圣经跟我们说我们的问题就是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的时候，我们忽然间就看见原来罪那个的严重性不是单是讲到我们比较困难来到去生活，我们不知道明天那个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未必有最好的一个的生活的一个的享受，我们未必有着每一天那一种的丰足，但是那些都是小事，因为我们面见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生命那一个的有限。在复活节主日我的讲道讲到，就是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人一个的基本上，如果我们一旦有权有势，我们想得到的就是延长我们生命的日子。最近又是有几位的首富和一些的国家元首领袖，他们做一个的实验，这个的实验就是说，若果我们用完所有我们现在那一个的医学的资源，所有那一些工具，因为有钱不怕，我用什么方法都好，来到去延长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究竟人可以活到多少岁呢？他们那个的计算，他们那个的讲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用所有那个的科技，钱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人可能可以活到130或者150岁。好， 但是就算我们有130至150那个的寿命，未计那些平时可以发生的事，未计一些我们平时其实每一日我们都面对着生命的一个的危机的时候，那又怎样呢？多数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那个的身体，那个的生命，那个的日子，我们都只是顾念了现在的问题先。今早在英文堂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非常之脆弱，我们每一天那个的选择都可能在缩短着我们在世的日子。我讲到有时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满足自己的胃口。在加拿大几元你可以买一大包的薯片，20-30元你可以买一桶的炸鸡。如果将这个的薯片和这个的炸鸡加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可能是一种的幸福来的。但是我们明知道的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好味，给到我们一个暂时性的一个的满足，但是这件事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是什么呢？当时一班的青少年人说的就是，我们会早点死，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最好笑的就是跟着他们的祈祷会拿了一大包薯片出来。我们的生命其实面对的就是我们每天都有这个生命的危机，我们没有一天是说我们是应该得到的。刚才冯校长问我，我下来教会需要揸几耐车？咁大约系冇完全冇塞车嗰个情况下，都大约要40分钟嘅。咁每一次揸40分钟车嘅时候，其实出事嘅机会系高咗。虽然话嗰条停车理论上好简单，一条直路系咪？但系出事嘅机会永远都喺度。在我住的地方经常会跑出一些野生动物，今早走过的时候就有两只很肥大的火鸡，就在一个田园里面野生的，政府放出去的，在那里来到去慢慢来到去吃东西。如果那只火鸡或者条鹿忽然跑出那个路的时候，对车辆，因为它有那么大只，都会形成了一定那个的危险和那个的损害。每一天我们出街，我们都有机会出事。你说我来教会五分钟而已，你揸五分钟车都可以出事。你说不是，我行路而已，行路每年在多伦多行人被撞死的例子是多过电单车撞死的例子，人数纯粹讲人数，行人多很多。我们每一天其实我们的生命都面对着各样的危机。一会儿吃饭可以啃亲，我们行街我们可以出事，没有人的生命是应份。当我们想到罪的公价乃是死的时候，我们要想的不单止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种的死亡，刚才说的那一种的死亡已经令很多人很惧怕。我曾经 听过有人不敢出街，就是因为这个的理由。当我们生命活在死亡的阴影的时候，我们会很惧怕。但是现在我们讲的不单止是这一种的死亡，罪的公价乃是死，那个的死亡是去到人那个的灵魂与上帝的福气，与上帝这个生命之源因罪的缘故来到去隔绝了。所以我们所有今日得到的好处只不过是一个浅尝，我们不知道什么真真正正叫做美好，什么真真正正叫做恐怖。当如果我们这样看自己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世界所面对的问题其实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样，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公价乃是死。 啊，既然我哋知道呢两点啦，我哋愿意面对我哋嘅问题，我哋愿意，我哋能够知道嗰个嘅问题，嗰个嘅本质。咁第三步要行嘅系乜嘢咧？第三步要行嘅就系话，我哋睇下自己有啲咩嘅资源，有啲咩嘅方法嚟到去面对呢个嘅问题。嗱，头先都讲到啦，富有人家可以嚟到去用尽各样嘅方法，钱使尽嘅时候，都希望嚟到延长自己嘅生命。但系对我哋嚟讲，我哋冇嗰种嘅钱财啊嘛。咁于是我哋就系话养生啊，我哋注意自己嘅健康啊，等等啦。我哋啊，而家好多嘅健康嘅信息喺出边嚟到去流传。嗱，呢啲都系好事。但是能够为我们增长的增加的日子究竟是有多少呢？如果死亡是那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单是求长寿，我们始终都要面对离开的一天。神话里面的长生不老，往往那个的结局就是会带来各样的不幸，或者各样那一个的身心灵那一个的疲劳。活着的日子太长久，未必是一件好事。政府计数，就是每一个人，如果政府要不蚀本的时候，如果政府做庄，在我们那个退休金啊，那些医疗保险啊，那些计到尽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活到91岁，我们就变成回本。我们要活过91岁才叫做有赚。如果我们不够91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政府就是那个赢家。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准备或者已经活到91岁？有的，但是不多嘛。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活到一个这样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数算自己的资源的时候，第一样嘢佢惊嘅就系话，万一我活过91岁，又冇其他嘅人嚟到支援我嘅生活嘅时候，咁唔够钱使噶咯，咁点算好咧？另外一啲嘅问题就系，当我哋嚟到去攞晒自己嘅资源，喺朋友圈又好啊，揾晒所有嘅人嚟到帮我哋啊，有时我哋发觉到我哋未能够解决我哋面前嗰一个嘅危机。有人如果他的问题是钱财的问题，他可能去借钱，可能宣布破产，但到了真真正正他需要的时候，往往都发觉求救无门。我以前那个老板有一次很兴地跟我说，他说当他风光的时候，生意做得好的时候，银行和他不知几老友成日都话你借多啲钱啦，你发大个生意啦，啊，我哋喺度无限量支持你。咁佢话，但系有一日，佢嗰个嘅资金忽然间因为一啲会计上边嘅错误，佢发觉自己周转不利嘅时候，喺嗰下嘅里边，佢再向银行嚟到去借钱咧，佢就开始食闭门羹，个个开始面口变晒。你而家冇钱，你而家真真正正需要有钱啊！而家唔帮到你，帮你唔到。所以我哋发觉，我哋人生嘅好多时候，我哋话自己嚟到去积谷藏机好噶，我哋嚟到去有朋友嗰个嘅帮助都系好嘅。呢一啲都系我哋嘅资源，我哋为自己嚟到去增长知识，增长自己处事嘅能力。这些都帮助了我们处理了生命里面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危机。但是始终会有一个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所有的都不够。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有人会觉得原来生命的问题解决不了，于是我们就尽情享乐过了我们的日子就算。但是如果我们的问题是罪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的资源来去处理它？我们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用我们那个的生活的一个的毅力，我们学习怎样活得更好，以致我们日子多一点。但是到头来 我们仍然需要，我们仍然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到头来都仍然好像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尘归于尘，土归于土。如果圣经只是停在这里，如果圣经那个的作用只不过是指证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的败坏，那一个的罪，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看圣经就是说，圣经要我们做的那个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指证整个世界那一个的罪恶，指证别人那一个的罪恶，我们要承担起一个先知那一个的位份。但是先知要记住，他们不是单是指出那一个问题，如果他指出个问题而不能够带出一个答案的时候，如果十诫那一个功用，诫命那一个功用，好像保罗所说，只是指出人心那个败坏的时候，他的作用只不过是叫人陷入一个无法解决的一个困境。但是圣经跟我们说，当上帝知道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处理不到这个罪性的问题，处理不到这个因罪带来那一个败坏和那一个恶果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面对？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试过一些的危机，我们用尽了我们的方法，我们解决不来。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做的是什么呢？有很多时候，这个就是所谓讲人求神拜佛的一个时候，因为我们所有的方法用尽都处理不到，平时讲得很口爽，钱解决得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但是终于见到一个钱解决不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算好？圣经里面其实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去到一个这样山穷水尽的一个日子，我们不是单是坐在那个地方来到去叹息无奈，我们不是来到去指控上天呼天抢地，而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就是圣经给了一个答案我们。因为凡相信耶稣，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整个罗马书的一个目的，不是要指证世人那个罪，不是单是要列出人生命那一个问题，而是要从中间提出一个答案。我们怎样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啊？就是罪人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且同复活。没几年之前，我们见证到浸礼，就是要将这个意思来到去带出来。我们的生命就是到去得着一个再造，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败坏，那一些缺点，那些所有的残缺，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十字架那个工作，我们被再造过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但是如果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重生过来，那就是另外一个景象。我们如何来到去得着这个重生啊？圣经常常讲到，我们不能够靠住自己的双手，不能够凭住自己的意志，不能够凭住我们那一个的科技，不能够凭住我们那个的交情。我们唯有能够做到的，就是依靠基督耶稣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释放。既然我们自己不能自救的时候，感谢上帝，就是在祂的生，在祂的旨意的当中，我们有着一位的拯救者。耶稣基督要将我们从这个泥潭，从这个死水深火热的一个环境，从一个死局，从一个牢狱之中来到去释放出来，叫我们得着一个生命里面真正的自由。罪已经不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控。有人说撒旦这个字，撒旦这个字眼，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一个指控者。 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撒旦已经失去了他这个能力或者这个权柄，他不再能够指控人，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的完全他那个恩典的当中得着我们一个生命的释放。今天我们在主的祝福的里面，我们战胜了死亡。复活节那个经文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的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话你相信吗？圣经不是说要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圣者，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有着各样那一个软弱。我们每一天如果上帝要埋单，要我们找数的时候，我们那个结局仍然是死亡，除非我们有着耶稣基督那一个恩典，那一个生命在我们的当中，以致在上帝那个审判的时候，上帝所看见的不是我们那一个阴暗，不是我们那一个缺乏，不是我们的败坏，不是我们的残缺，而是耶稣基督的完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那个代罪的羔羊，他站在上帝的面前说，这个信我的人，这个信我的儿女，他现在在我的完全的当中得着生命。所以我们要信耶稣，所以我们不能够有其他的一些的方法，因为上帝的安排就是说唯有耶稣基督将这个救恩赐过给我们。而那个的形式，那个的透过那个的方法，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在我们无法来到去处理我们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去到山穷水尽的一个的时候，我们说求主救我，求主你来到去拯救我的生命。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的罪人，这个是第一次我们要接纳我们前面的问题，以后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我们的处理，让我们的生命从此归向上帝。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心意。或者我们现在未能够体会得到，我们未能够活出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个的完全，但这个从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在数尽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无法处理，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生命的一个解决。所以保罗要讲的就是，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罪啊，你的权柄在哪里？因为上帝已经粉碎了这一切人的咒诅，生命的一个咒诅。让我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